弟兄姊妹，早安。今天啊，我们来看历代之下26-30章。这五章的圣经啊，我们可以给它起一个题目，叫圣殿风云录，就是以圣殿为视角来读这五章圣经，就特别的有趣，也特别的有意思。我们呢可以一章一章的来看一下哈。你看在第26章，乌西亚做犹大王，国势日强。作者描述乌西亚在国际冲突中，在内政，在军力上都蒙福。而且这一位乌西亚王，他特别善于来制造各种各样的兵器，善于来指挥军队，同时呢又特别会造坚固的营楼，这一切呢都是来为神所用，所以他的名声就传到远方，因为上帝给他非常的帮助，使他十分强盛。但是这一位乌西亚王，他强盛起来就心高气傲，以致自寻毁灭，竟然冒犯耶和华，进耶和华的殿，要在香坛上烧香。所以我们在这里就看见，跟随乌西亚进去的有亚撒利亚祭司，还有耶和华的祭司80个，他们非常勇敢的来阻止乌西亚王，对他说：“乌西亚啊，给耶和华烧香不是你应该做的事，而是亚伦的子孙做祭司的事，他们是分别为圣做烧香的事，请离开圣所吧，因为你做了不应该做的事，你必不能从耶和华神那里得着尊荣。”而这位乌西亚呢却非常愤怒，手里拿着香炉正要烧香向众祭司发怒的时候，结果他的额上忽然长出了大麻风。在这里描述非常有戏剧性，而且这位乌西亚的这种越职的行为，僭越的行为，就特别受到鞭挞和猛烈的批评。所以从圣殿的这个视角来看，乌西亚王他尽管在国际上，在列国，在国民那一边是非常强盛和伟大，但是在他灵性生活，在圣殿整个内在的建造方面却是非常的悖逆，以至于被重重的记上一笔。在这里我们仍然看到历代志的这种祭司的视角，作者在这里第三次强调祭司担负着教导君王的角色，也提醒让我们看到我们在我们的生活跟生命中都不断的需要来自神的仆人的教导，不要让我们因着成功就心高气傲，以至于自寻毁灭。那接下去这个约坦做犹大王，历代志呢就给他特别正面的评价，你会看到在里边就特别提到一句，说他没有像乌西亚那样违反祭司的规律，尽管人民做了一些败坏的事，但是责任在于人民，不在于约坦王，所以他在耶和华面前坚守正道，日渐强盛。是的，很多时候我们做自己该做的事，对上帝不让我们逾越的事情要特别谨慎，不至于用我们个人的私意来强解神的话，以至于就干犯了神。接下去28章，我们看见亚哈斯做犹大王。作者呢在描述亚哈斯的时候啊，就多了不少这个资料，而且呢 也着重地描述亚哈斯对耶和华的不忠，而这一位王呢，他甚至用火焚烧自己的儿女，为巴利铸造偶像，效法以色列诸王的道路，并且呢，在新嫩子谷烧香。他所做的就像迦南人所行的可厌恶的事，实在是以国王的身份做异教邪淫的祭司，实在是非常可怕。不要忘了，这是在犹大国，毕竟还有一个忠诚向神的这样的传统。所以呢，亚哈斯就被亚兰王所打败，后来呢又被以色列人俘虏。而这位亚哈斯呢，反而向亚述王来求助，再后来向大马士革的神来献祭。他呢也把神殿里的器皿收集起来，把神殿里的器皿都击碎，而且又封闭了耶和华殿的各门，并且在耶路撒冷的各角落建造祭坛，又在犹大各城建造求坛，向别的神烧香，惹怒耶和华神。这位王，你看他干脆就把耶和华殿给架空封闭，而且又把里边的器皿收过来击碎。所以从圣殿的视角来看，这位王也实在是邪恶到极端，对神不忠到极致，以至于宁可跟亚述王去结盟，结果呢也是这个受了异教的风气的如此深的影响。所以这一位王就成为一个犹大国的坏王的典范，因为呢他对圣殿是如此的践踏糟蹋和架空。那接下去到了29章，我们就看见西西家王啊，他尽管是犹大王，但是呢他实际上是建立了一个联合王国，因为这个时候的北国已经灭亡了，所以有不少北国的人啊到了南国，大家呢就一起联合呀，来恢复圣殿的敬拜。一方面是洁净圣殿，另一个方面呢是设立祭司，重新来回归到这个敬拜神的岗位。那第三个方面我们也看见是来按照神的心意献祭。第四个方面就是全国来有这个宗教方面节日的遵守，从而带来了全国性的灵命的归正与复兴。不少时候我们常常说求神复兴我们，其实复兴的前提是归正，回到神的心意，先要有认罪悔改。所以啊，圣殿里边的污秽，神家里的污秽要清除出去，在神公义的太阳的光照下，认识到自己的污秽肮脏不洁，从而能够向着神真诚的认罪悔改，让神的道来光照，来这个照亮我们，从而让我们不要犯任意妄为的罪，同时呢又能够大家一起照着神的心意来有敬拜。在这里给我们非常深的启发，为什么呢？因为历代志下29章这里讲到的圣殿的敬拜的细节是离着新约最近的一次，所以他描述的非常详细。比如说里边就提到啊，献祭的时候他们用大卫的乐器，当献祭完了他们就唱大卫的诗篇。在这里就让我们看见圣殿献祭乐器是作为一整个体系连在一起的，但是呢我们看见献祭完了唱诗篇这样的一个体力啊，在这里就特别突出和体现出来。所以我的敬拜神学老师啊，就特别提到说，因为上帝在摩西五经中吩咐在各处要守安息日，教导神的律法，所以他认为呢这个会堂 早就在摩西的时代就有了，因此呢，在会堂里边教导律法，后来呢，上帝又借着大卫写了诗篇，所以在会堂里边教导律法来唱诗篇不用乐器这样的一个传统也早就有了。当然到了新约就更显明了，所以到了希伯来书我们就看见这个献祭圣殿乐器的传统就被废掉了，但是唱诗篇讲解神的话，然后聚集起来一起在神的道中向神敬拜而不用乐器这样的传统却保留下来。所以历代志下29章是给我们非常深刻清晰的这样的一个看见，也让我们看见说在神面前敬拜不是按照自己的心意，乃是按照神的心意，而所使用的正是神国的国歌，也就是耶和华的歌，就是诗篇。所以全国人就欢喜快乐。那因此从圣殿视角来看，整个这样的描述是何等的喜乐平安。所以到了30章，以色列人与犹大人一起守节，然后大家过了7天觉得还不够，我们还要再守7天，这样的对逾越节的重视。也可以看到历代志的作者赞扬守节，因为呢西西家成功的在圣殿敬拜上团结了以色列和犹大民众。那这件事呢就让我们看见说团结神的子民是多么的关键，也借着合神心意的敬拜啊，整个散乱的民族乃至被掳的民族就有机的统一起来。所以公共敬拜对我们的振奋是何等的重要和要紧，而在公共敬拜中也塑造我们的灵命和人生，以至于我们甘心乐意的去使我们自己愿意敬拜他。而围绕着敬拜我们所做的一切安排有时候会给我们带来一定的压力，因为需要我们来更新和改变，但这种压力也未尝不是动力，因为它使我们的心向神举起，也愿意来贡献我们的时间精力，从而能够向着神并为着神而活。在这个方面我们教员教会也是经历到神的恩典，因为我们从2006年开始唱诗篇，然后也开始接受维斯敏斯特信条，也正是在敬拜上的归正和主日的归正使我们更深的明白神的心意，也让我们向着神有着认罪悔改和归正与复兴，这种灵命的振奋给我们带来非常深远的影响。我们远远没有复兴，但是至少在成长的过程中也经历到这个或多或少的神在敬拜中向我们所显现的心意，也使我们或多或少经历到一点这个复兴的预尝的滋味和美味。那尤其是在我所参与的这个仙林片区整个的主日敬拜的服事过程中，也特别体会到说弟兄姊妹因为要圣徒相通守安息日更多的彼此相爱，就宁可不愿意来有那样的非常繁琐沉重的主日爱宴的服事，从而大家宁可吃馒头就咸菜，各家在出于服事的这种心态甘心乐意的带一点点菜或者不带菜，从而呢能够有更多时间来交流，也有越来越多的家庭弟兄姊妹愿意主日留下来有这种爱宴，下午再有读经营或者是要道的学习，然后晚上也有这种信条的学习。那这一切一整天圣洁的安息让大家特别灵里面有振奋和喜乐，也愿意来甘心乐意勉强自己奉献自己的精力和时间来向着神而活，从而立定心意专一寻求神，就特别赐给我们荣美的喜乐，我们向着神是何等的欢呼和赞美。也求神能够更新我们的心意，让我们体验他的心意，向着他有 这种纯全的回应。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让我们看见西西家王这样的归正和复兴，也求你使我们有归正复兴，也恳请你让我们真的在乎你所在乎的，也能够甘心乐意的勉强我们，使我们能够体会何为你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愿你恩待我们，更新我们，赐福我们。以上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